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恐怕第一个行政令啊，或者说是上任的前几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大规模的要驱逐移民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显然洛杉矶市呢要在驱逐移民方面呢，要和川普的政策呢要开始对抗，
驱逐非法
非法移民啊。这个，然后呢，在洛杉矶呢，看来是要采取一些抵制的这样的措施了啊。所以呢，在礼拜二前天的时候呢，洛杉矶市议会13-0通过了这么一个叫做庇护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然后就禁止市政府的雇员和市政府的资源来参与联邦的驱逐移民的这个执法行动啊，驱逐非法移民的这个执法行动。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在于其实在2023年，就去年初的时候，洛杉矶就已经是宣布自己是一个庇护城市了，这个是在川普竞选连任之前了。那么但是这次的这个目的呢，这个主要是把2019年的洛杉矶市的这个行政命令啊，当时的这个市长 Eric Garcetti 已经把这个洛杉矶变成一个庇护城市了嘛，但是那是一个叫做行政命令。那这次的市议会的投票呢，是想把这个行政命令给它变成一个城市的法律。那么如果变成法律的话，那以后不管是谁做总统，他这个就变成洛杉矶市就是这么一个庇护城市了哈。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来聊一下。第一，它对移民起到就是非法移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它会不会阻止或者是影响非法移民的驱逐行动？
这里面呢有一些逻辑哈，因为只听那个表面上讲，你听着非常的奇怪。一个城市为什么保护非法的人？
嗯，
咱们先把这个移民这俩字摘掉，他们是不是非法？那答案肯定是是啊。多少人呢？这些人？洛杉矶差不多有1000万人，这些非法的人差不多80万，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吧？
对，
对不对？这个就是将近100万吧，这就差不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双方的逻辑是什么呢？双方的逻辑是这样的：作为川普政府一方，当然你肯定是非法，你进入到这国家来，那么别的先不说，先回去啊，你是非法。第二呢，就是你们犯罪，你们导致的这个犯罪啊，危及我国的人民的安全民生。第三，当然什么抢工作啊什么之类的啊，有他的这个是他的逻辑。反过来呢，作为洛杉矶市，咱们先不让加州这么大的说啊，这个是他的逻辑是说，我这80万人呢、啊、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我这儿生活已经超过10年了。
嗯，
你现在把一个在这生活在10年的人把他赶走，因为驱赶非法移民，有的人可理解为是上个礼拜刚来的那些，他不是啊，他说我这儿居住了10几年，他们在这儿安家立业，孩子也都长大了，而且家族的成员当中有一些是有合法身份的，那么这个呢等于是不人道啊，把一些家族给拆散了。同时呢，我们要求进行全国性的叫移民改革法，你通过就是比如说待了多少年的，对美国经济有贡献的，就给他们一条变成合法居民的这么一条通道。你国家不这么做，却用这种粗暴的驱赶的这个方式，那我就保护他们。那一会儿再告诉大家啊，这个保护什么意思，什么叫保护，具体是怎么做。但是先从再大一点说，加州呢是在川普获胜不到2个小时以后，立刻以州长纽森为首的这些自由派的议员们就开始了行动，叫做抗川行动，抵川行动，或者叫什么，然后要把加州变成这词儿好玩，叫 Trump Proof， 叫
防川州，
就是你说的我都不执行，什么地方防？第一，能源，这个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啊，我们就是环保，我们就是要到2035年全电车啊等等，这是能源。第二， 堕胎，我写的法律里的，对，当然这个通过了啊，那就堕胎修宪，然后不是加州堕胎，是外州来的人我也管，是这个堕胎的问题，然后非法移民的问题，保护，还有一个自由派，是率先发生的，而保守派深恶痛绝的一个，叫做变性孩童保护法，就是说一个孩子，这个是全美国第一个，没第二个州有这个法律。一个孩子如果他表现出他对他自己的性倾向质疑，他跟学校说，学校可以不告诉家长。你听明白这个了没有？对不对？这个是被吵得很厉害的，就是有一些学校他有的时候就哎呦你没成年嘛，你想变性啊，或者你有这方面的质疑，我得告诉你家长，这个现在这个法律是说可以不告诉家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川普他上任以前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是说如果有学校这么做的话，那我联邦的经费不给你。你看啊，说了半天，这里还有一个经费的问题。
对，经费是卡脖子啊。在第一次，在第一个任期之内，那个川普就曾经威胁过，说是要这个扣留给加州的一些联邦的经费，原因就是说在驱逐非法移民方面，加州不配合嘛。所以前两天我看那个加州都对抗到这样的程度了，说好，你如果扣我们的这个经费的话，那我们先扣，我们要把那个要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收啊，我先拦截下来，不给你。这一下子据说2500亿啊什么的，反正很大的一笔数字。所以双方之间，你看在第一个任期之内，加州和联邦政府和川普之间的官司1200多件，我看在明年1月20号以后啊，这个官司的数量可能还会倍增啊，原因就是各种
是120还是1200啊？
1200起啊，现在可能还会更多啊。就是你看昨天不是前天，洛杉矶市刚宣布自己成为庇护城市的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法律啊，市的法律。那个洛杉矶公立学区马上也宣布了，说我们学区也要成为第一是非法移民，第二是LGBTQ 对
性少数团体，
性少数团体的庇护港啊，也马上也宣布这个了，所以其实是和洛杉矶市相呼应的吧，大概就是这么情况。那好了，其实你说他这个法律出来以后是有什么效果呢？它是起这样的几个效果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市政府的雇员以及市政府的财产，就是人员和资金方面，他都不配合这个联邦，尤其是驱逐非法移民的这个用途的啊。他
而且市政府要求警察不能去做
对
某些事情，
你不能去做啊。比如说关于什么调查、传唤、逮捕、扣留、转移任何人，以配合联邦的移民局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就是驱逐非法移民的这个工作，
一律不配合
啊，一律不配合。
有一个例外就是犯罪，
对，
如果他是犯罪呢，当然配合。
对，犯罪和调查罪犯这个必须配合啊，他是说这个。然后他就是说，市政府的雇员不寻求或者是收集有关于个人的叫做身份的这个资讯
资料
啊，就是这个资讯，就是说你是不是公民，是不是有绿卡，你哪儿来的，是不是非法的，这个第一是不那个啊，不收集。第二呢，这些信息如果收集是和市政府要提供服务什么的有关的话，那么这些信息是保密的啊，不提供给，不分享给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的这个移民局，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这个不分享是保密啊，基本上就是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你可以想象得出来，移民局要想从洛杉矶市得到任何有关于非法移民或者是合法移民这方面的资料和数据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星期二的时候啊，这个洛杉矶市议会通过了一个 法案吧，啊，就是把原来的行政命令呢变成市法律了，就是洛杉矶要成为一个叫做庇护城市啊，这个是公开宣布是成为一个庇护城市了。那刚才说过了，它的内容里边就是包括你那个移民局的人不就是没有办法从洛杉矶市啊这个地方呢得到任何的有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配合。数据也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也好，资料也好，信息也好，都不能分享。同时，你也不能进入到洛杉矶市政府的建筑里边去搜捕这个非法移民啊。所以，好多事情呢就开始变得有点束手束脚了吧？至少是。同时，洛杉矶市警察局它是和洛杉矶市政府是分开的，不属于洛杉矶市政府啊，这是两个。这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但是洛杉矶警察局呢，他们多年来也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是逮捕罪犯也好，嫌犯也好，调查嫌犯也好，他都不涉及到这个人的在美国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不管你是不是非法的移民，还是合法移民，还是公民，反正调查这个事情就是就事论事，而不看你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背景。
那么再看一看一点小的历史哈，从1979年开始，哇，这一说这都是这么久以前了哈。洛杉矶就有一个做法，就要求警察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身份而去查他，也就是说他没犯罪啊，他没有超速，没干什么的，就像亚利桑那似的。
对，
我就去看着他，我觉得他不太像是就去查他这个事儿的，从1979年就已经给废除了，不让警察这么做了。可见1979年以前可能有类似的这样的做法。然后一下到了1985年。1985年的时候，洛杉矶市议会呢两党争得很厉害，但是最后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洛杉矶是庇护市。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咱们这个洛杉矶这地方啊，因为离那个墨西哥太近了，它有这问题。这个问题不是2024年的问题，是1979年的问题，是1985年的问题，是1990几年的问题，是2000几年的问题，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也是反映在全国的政治上面。可是现在作为民主派或者自由派，咱们就不说什么 Karen Bass 啊，这个市议会这些人了，就是因为你刚才说是13-0啊，
嗯，
是通过了。而加州的州长纽森呢，就是召集紧急会议，12月2号，全加州的议会召集紧急会议，就商讨刚才我们说的上述那一切，叫做抗川行动，就通过一系列的做法不与联邦政府配合。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认知是说，这些人不是主要的犯罪的那些人。如果这些人在洛杉矶大面积的犯罪，他也没有民意支持啊。所以他是说，这些人呢，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逻辑，就是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对我们的经济有帮助的一些人，所以我们才留着他们。然后你们去改去，你们的移民政策去改去。那对于共和党来说呢，你看在全国的范围内，他们的竞选的口号是这些人犯的罪是以百万计，以千万计。他们这些人在美国各地行凶犯罪，所以这两种逻辑说不到一起去啊，
嗯，
你知道吧？
对。
但是反映在这么一个城市，但是顺便说一下，你市议会通过的这些是一个姿态，具体的执行没什么太大用。
对。那个联邦的移民局已经说了，说如果要是你们庇护城市啊，这个其实除了洛杉矶之外，其他的城市也有啊，什么波士顿啊，其他的好多城市。我看那个根据
旧金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对，就是说在美国大概有400多个辖区吧，有大的有小的，像洛杉矶啊，旧金山啊，什么波士顿，这算是比较大的大都市啊，其他还有一些小的城镇之类的，都是属于叫做庇护城市哈、啊。那么他们的做法呢，和那个联邦移民局是有冲突的，所以移民局已经说了，说你们这些地方如果不配合的话，请你们让开，我们自己来执法，不影响我们执法，所以这个已经摆开阵势了，双方之间。那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各方都有自己的 都有自己的理论或者自己的立场在里边啊。你比如说，在洛杉矶刚通过这个，就是庇护城市的时候，有很多声音反对啊。有人就说了，一个没有边境、一个没有安全边境的国家，那还算是一个国家吗？什么人都可以穿过这个边境进入到非法进入到这个国家里边，那这个国家的安全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就是说，那非法的移民应该驱逐出去。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国家的内部的比如说是福利这个教育、医疗这些设施不会被非法的人所占用啊，这些应该是提供给合法的居民和公民所使用的啊，所以呢，这是站在联邦的一个角度。可是地方上，尤其是在洛杉矶，他说了，刚才说了，80万的非法移民，这非法移民来了以后，在70%的人，也就是说有80万70%，就是50几万人是在洛杉矶已经生活了10年以上了。那这些人有的结婚了。有更多的人可能生了孩子了，如果把这些人驱逐出去的话，洛杉矶市就在想了，那些分离的家庭，那些孩子没人抚养怎么办啊？
孩子是美国公民呢、
是美国公民啊，对啊，那这个洛杉矶市本身的负担就要增加了，你不能饿着啊，这些人对不对？所以你还得政府还得提供给他们提供补助，他父母亲在的时候还有人赚钱养着家，如果这些人被驱逐出去的话，那孩子政府得养着，所以洛杉矶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也有自己的这个问题啊。
对，顺便说一下，1989年呢，旧金山呢是通过的保护城市法，它就不是保护移民法呀，或者是叫做庇护城市哈。它的一个考虑是跟犯罪有关，它是说很多非法移民，他们目睹了犯罪以后不敢报，因为一报你不是也被登记了吗？你是谁啊？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他们怕这个身份的这个事儿露出来。所以当时呢，旧金山就鼓励非法移民在协助犯罪这方面提供帮助，而且我们绝对不查你是不是公民。所以这个事儿呢，对洛杉矶有参考价值。